可以了，谢谢。
好，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到说，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荣耀尊贵荣耀为我的冠冕。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为此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网上面的聚集哈，其实刚刚同样叫我们站起来唱诗歌，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多需要在家里面站起来一同来唱诗歌。那我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看着这个荧幕，尤其看到 Wendy， Wendy 唱得非常的 joyful， Wendy was so joyful。我真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在没有这样子的 interaction， 但是我们 we should be more joyful，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样的大哈。那么感谢主，真是在网上再次带领我们一同来聚集。那么其实很快哈，真是很快的，一年马上就又过去了。那么这个礼拜其实就已经是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其实我常常觉得今年是特别值得我们感恩的一年。那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样的顺遂，并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凡事尽都顺利，而是在这一年里面，在许多不顺利的里面，在许多的艰难里面，其实神特别保守我们，也赐给我们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那么这整个的一年里面，在一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担忧武汉还有中国的疫情，到了三月以后，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所在的国家整个笼罩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上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平安，但是在同样的时刻，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里面，看见在这个国家里面，许多的人失去生命，许多家庭受到影响，许多的人失去工作，经济上面有许多的困难，让我们看见这个病毒更加的肆虐，在这个月，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人会死亡。求主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怜悯我们，我们何等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祷告。那么今天其实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应许的神与神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一同要看的经文主要有两段的经文，那么看看可不可以把它打出来在荧幕上面哈。那么其实有最后的一个经文，其实我到最后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办法在这一次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经文放出来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一段的经文其实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么第二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这整章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所要思考的经文。那么我很快的把它读过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来，或者看着荧幕一起看过去也是可以。所以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羊、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那么第三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四节，我们快把它读过去。这是保罗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读经，我们就读到这地方。我们低头，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要来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再次想到何等样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样的恩典，你的宝血为我流，何等样的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是偏行歧路，如羊走迷。但是主，你把我们带回到主你自己的家中。我们真是想到说，在基督里我们得了何等样的应许，我们得了何等样的福气，我们得了何等样的盼望，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唯有在你面前低头敬拜。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主你再一次赏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力，好使我们真知道你，好使我们真认识你，于是我们就愿意爱你，我们就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你仰望，愿意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愿着主你借着你圣经里面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个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结识30倍、60倍、100倍的。愿主你自己的名，在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在所有的赞美，在所有的分享之中，都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得出奉救主耶稣基督。阿门。 我们今天要来谈神的应许跟应许的神。那么有人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里面并不缺少应许，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极度缺少应许，或者我们讲说承诺的兑现。那么在过去的一月里面，我们其实经历了美国有史以来大概最混乱的大选。在这个大选里面，我们看见政客们有各样的承诺。有人说我要给美国一个全国性的 healthcare system， 全国性的医疗照顾系统。我们听见川普总统说 we are rounding the corner， 但是 are we？ 其实当我们看我们的周围，当我们在选举里面，我们就看见有许多的空洞的承诺，我们称它为 empty promises。 这些空洞的承诺在选举中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在我们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在经历许许多多的选举，然而我们在选举之中许多的时候看到的不过就是政客空洞的承诺。但其实不但是如此，其实在我们所有人际的关系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人的背约，我们也看见人的失信，我们也看见人为自己的利益毁弃自己的承诺。在工作上面，我们可能经历别人 backstab， 在我们后面捅他一两刀。在婚姻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人的失败。我们在生意里面，我们在契约里面，我们在所有的买卖，在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之中，其实我们都看见毁弃的承诺。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毁弃承诺的一个世界。我们讲说我们在周围我们所看见的，但是其实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可信的人吗？有可以相信的人吗？我在北卡以前的牧师讲过说人十年一变，其实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其实大概恐怕也是真相当真实的。因为许多的时候经过了几年以后，你曾经认识的朋友可能已经不再是你曾经认识的朋友。一个人曾经对真理，一个人曾经对许多的事情有所坚持的人，可能经过了许多年之后，你就看见这个人不再坚持他以前所相信的。其实讲一点点政治，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南卡有一个参议员是我一直以来几十年以来一直非常欣赏，这个人叫做 Lindsey Graham。 但如果你看 Lindsey Graham， 你就知道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他已经有了相当显著的改变，他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年以前你曾经认识的 Lindsey Graham。 我们看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可信的。那么神呢？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吗？在我们一生信仰的道路上面，在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神真的是可靠的吗？在不同的时刻里面，我们心里面可能多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怀疑，他真的是可靠的吗？他的应许真的是我可以相信的吗？他是我值得跟随的吗？他是我值得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他吗？那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的，就是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一同思想的事情。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话在圣经里面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那这句话所说到的是讲到说，神不只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神更是那位守约的上帝。他不只跟我们 make promises， 而且他 keep his promises。 神与我们立约，而且神守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查过说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应许。那么据说有人去查过说圣经里面大概有8000多个应许， 有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查，然后去记录说里面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当然这许多的应许不见得所有的都是给我们的。我们在讲到解经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 principle of history， 叫做历史性的原则，意思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书信有当时的收信者，在所有的书信有第一手的，那我们已经是后面的第二手第三手收信的人。然而在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做 principle of history， 那么意思就是其实在有的应许可能是给亚伯拉罕特定的应许，有的应许可能是给以色列人特定的应许，有的应许可能是给某一个人特定的应许。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里面仍然有太多的应许是给我们的。那有一个牧师，美国的牧师，是二十世纪的牧师，他在1980年代过世。这个在台湾出来的可能很多人熟悉，因为他有很多书已经被翻成中文。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洛奇亚，叫做 Herbert Lockyer。Herbert Lockyer 写了50多本书，那么他有一个系列的书叫做 The All Series， 那讲到说 All the Parables in the Bible， 譬如说所有圣经里面的比喻，这本有中文的，所有圣经里面的教义，非常好的书 ，excellent book。我在慕道班的时候，以前非常很大一本很厚一本书，那本书非常好，叫《圣经里面一切的教义》，有中文的。有讲到说圣经里面所有的 祷告 All the prayers in the Bible， All the men in the Bible， All the women in the Bible， 他著作非常之多，这个人学问非常的渊博。我有一本书叫做 All the promises of the Bible， 但是是英文的，所以我没怎么去看它。但是我还有一本很小的书，这本小本书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朋友所送我，它叫做 Promise Pocketbook， 就是放在你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当你需要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找出来的这样子一本书。那在这本小书里面，我把它查了一下，有876个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不管应许有多少，但是重要的事情，最重要，我们首先需要的知道的一个前提，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Even though we are faithless 或者 unfaithful， 他仍然是 faithful， 因为他不能 disown himself， 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其实神学家用一个词去描述神的本性，神的本性之一是他的不变性，这个英文叫做 immutability， 就是不改变的，好像我们讲说 mutation 是基因的 mutation 变异，但是神是不改变的，神的 immutability。 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话，说神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就是讲到他的信实是对向着他的儿女是永不改变。诗篇102篇是这样的说的，天地都要灭没，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诗篇102篇告诉我们说，唯有这宇宙中间，唯有神是那位永不改变的。所以 J.I. Packer 在他的认识神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说神永不改变，他说到神永不改变的时候，他说神的永恒的生命是不改变的，神的位格是不改变的，神是真理的本体，而真理是不改变的，神的作为是不改变的，神的目的，他在永恒里面的目的是不改变的，而且他的儿子是不改变的，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A.W. Pink 这位神学家他说，神不能变得更好，因为他已经是完全的， 而且因为他是完全，他也不会变坏。神是那个宇宙中间唯一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 J.I. Packer 说，神与受造之物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改变，但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永恒不改变的那一位。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周围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观点，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在某一些层面上都可能经过长久的时间就有一些改变。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向求神改变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比如说一个，也许我们原本认识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他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是因为他的一些遭遇，于是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就变成比较乖僻了，他就变成比较暴躁了。或者一个人，他原本心地非常的善良，但是他遭遇一些变故，于是这个人就变得愤世嫉俗。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说这人变了，他可能变好，他也可能变坏。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往好的那个方向改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更是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而他不改变。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凭信心过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永不改变。当他说他要爱我们到底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到底。为此我们应当感恩。那么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谈到的事情，其实要思想一下约这个字的意思。当我们买一本圣经，或者当我们拥有的圣经是我们的圣经上面写说新旧约全书，或者说新旧约，或者也许你有的是一本新约，那么这边讲到，那么圣经上面有印的是新约圣经。那么神到底与人是如何立约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那么新旧约圣经，我们讲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那 Testament 这个字其实跟另外一个英文字是接近的，是相似的，就是 Covenant, 就是约定这个字。一个 covenant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agreement， 是一个两造之间的一个约定，它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很实际的一部分。所以譬如说我们讲到国与国之间，国与国之间有许多的条约，有许多的约定。我们中国在清朝的时候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小我们读到的，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约定，马关条约，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平等条约。但是现在的国际社会里面一样是有许多的约定，有许多的协定，譬如说我们讲说巴黎气候协定，譬如说我们讲说国际贸易协定 WTO， 所以有许多的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就限定说这个国家该做什么，中国该做什么，美国该做什么，法国该做什么，俄国该做什么，哪一个国家该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在这个条约里面或者是现有的协定，它就有一些界定在里面。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 Nancy 最近在卖房子，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有契约。那在契约里面，你可以讨价，你可以还价，你可以 negotiation， 你可以有商议的余地，或者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这个是契约。那除掉契约以外，人与人的关系中间也有誓约。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昨天看见邢岩的婚礼，我们为他们高兴。那么但是婚约它本身就不是契约，不是说你要做什么所以我做什么，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你不做什么我也不做什么，不是这样子一回事情。它不是条约，它也不是契约，乃是两个人 在神面前的一个誓约，我们说它是一个 marriage vow。那我们也称它作为一个 covenant。那么我们讲到说，在誓约里面就讲到说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不管情况好，不管情况不好，那我们同行一路，彼此服侍，这个是所谓的誓约。但是神与神立约的时候却稍微有不太一样。如果你留意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神创造主单方面的宣告，他宣告他要与人立约。所以当我们看神学家的时候，神学家把这些约，这些 covenant， 有人称它作为圣约神学。那神学有一个系统是专门了解神与人之间的约定。于是神学家就把这些约分为几类，譬如说第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救赎之约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那等一下最后是我们稍微提一点点，没有时间多提。那么第二类叫称作为创造之约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或者讲到说与亚当之约，或者也称作为行为之约。那么所谓的这个行为之约，就是讲到亚当，神当时跟亚当讲说，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那么这个在神学家称它作为创造之约，或者称它作为行为之约，或者亚当之约。但是圣经里面之后的约其实就是属于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从挪亚开始，我记得姚敏讲过挪亚方舟的故事，他曾经提过这个创世纪里面挪亚神与挪亚立约的这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去特别提他。然后接下来的时候讲到与亚伯拉罕所定的约，再接下来的时候讲到与摩西之间所定的约，然后再下来讲到大卫之约，然后最后的时候讲到我们所说的新约。那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及新约，其实它都被归类在所谓的恩典之约里面。那我们今天就要先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恩典之约的时候，我们讲说神在历史中间逐渐把他对人的心意，把他对人的应许，经过启示有层次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先来看的，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么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之约其实大致上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称他做神的朋友，我们称他作为信心之父。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这些经文里面都讲到因信称义的事情。那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把亚伯拉罕拿出来述说。那如果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开始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原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加勒底就是现今的伊拉克的地方，那乌尔这个城还是在的。那么那加勒底的乌尔在历史学家的在这考古学家的考究里面，我们知道它是拜月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那么神于是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圣经上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去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于是这个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那么在他出去的时候，神给了他的一个应许，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然后神说你要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当亚伯拉罕听了这个话，他就信了神的话，于是他就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当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往哪里去。那我们说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他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那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圣经上讲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有一天神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说话，他向亚伯拉罕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必大大赏赐你，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有的版本是说也是你极大的赏赐。换句话说，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赏赐你，而我自己就是那个极大的赏赐。然后他跟亚伯拉罕讲，他说，我要保护你，我是你的保障，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盾牌，你不用惧怕，因为我要与你同在。那亚伯拉罕回答说，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说你要成为我的赏赐，你要大大的赏赐我，那你所赐的也不过成为我仆人的财富而已。那他说，我有一个这个大马色，可能是他那个老仆人啊。那么大马色人一粒一线，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么你所赐给我的一切到最后也不过成为我仆人的财富。于是神跟他讲说，不是的，我会给你后嗣。于是圣经上面讲到说，领他走到外边，他在帐篷里面，领他走到外面，然后在外面神跟他讲说，你数数天空的星星，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之多。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第六节讲到说，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他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啊。那么你记得亚伯拉罕的名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多国之父， The Father of Multitudes。 那么那个时候他名字还没有改过来，那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因信称义的这回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耶和华又对他说，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讲，第一件事情，我是你的保障，我要赐福给你。第二个事情讲到说，我会赐给你后裔。第三个事情要讲到说，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你知道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其实或者是他在乌尔的时候，他既没有地，他也没有后嗣。那神应许说，我要把后嗣赐给你，我要把这个地赐你为业。那亚伯拉罕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有人说，好像信心刚刚还够，现在又不太够了。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起来，你可以说亚伯拉罕似乎在神的面前要寻求一个证据，你给我一些凭据，你让我看见一些东西，好让我相信你。于是神对他说，你去取一只母牛，三岁的母牛，取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这句话如果在我们看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容易明白的，因为好像是一个 shopping list， 好像一个 grocery list， 它没有什么细节在里面。但是亚伯拉罕却明白神的意思，亚伯拉罕一听他就知道神要叫他做什么，于是他就取了这些动物来，圣经上讲说就把它杀了，然后把它劈开分成两半，然后一半对一半的摆列，但是鸟没有劈开，大概是因为太小的缘故。那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讲老基督徒其实知道的，但是这一段话是需要一些解释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当国与国之间立约的时候，那是国与国立约的方式。那么他们找一个或许一个两边有一点点小小的坡，那么中间有一点比较低洼之处，那么于是他们把动物杀了以后就放在这两边，然后动物的血就留在中间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动物中间行过，从血中行过。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我被约，我的下场就跟劈开的牲畜是一样。那么这个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或者中国人的说法里面，就是说如果我被约的话就怎么样，就五雷轰顶，天打雷劈，中国人讲说不得好死，就是 就是诅咒的那样子的意思。但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讲到立约这个字的时候，中文是讲立约，那么、英文是讲说 make a covenant。 那不管是中文或者英文，其实并没有表达出来它原文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其实是 cut a covenant， 或讲说切一个约的意思。那么切一个约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守这个约，那么我就会要流血，因为切一个动物它是流血的，它叫被约者就要流血，被约者的下场就如同这些死亡的牲畜一样。那于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立约的两兆、通常是两兆，两兆就从这个血中行过，然后双脚会沾满血，你就很生动的会记得这条约。如果我被约的话，我就如同牲畜一样。但是神学家也讲到说，其实不见得一定是两兆，很多的时候呢，是两个国家立约的时候，可能是那个附庸的那个国家，比较弱的国家，是需要走在那个血里面的，而不是那个强国。强国不见得要去走的，但是弱的那个国家是需要去走。那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于是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准备好了，他准备了好了以后呢，就来了一只鸷鸟，来了一个 vulture， 来了一个秃鹰啊。那么这类食死尸的这个鹰就来了。那么有人说这是一个凶兆啊，这是一个凶兆。那么当这个鹰来吃尸体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这个鹰给把这个鸷鸟给赶走了。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第十二节的地方讲到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就沉沉的睡了。那么他在那里等神，他知道神要与他立约的时候，他在那里等候神，于是他就睡着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件事情，这边讲到，于是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讲说 the terror 或者是 horror of great darkness， 于是有令人惊惧的、令人害怕的一个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那么于是在睡梦里面，神向亚伯兰启示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不但会有后裔，他会有很多的后裔，而他的后裔有一天要寄居在别人的地上，要寄居在、在埃及。那我们知道在埃及有400年之久，然后到了第四代才回到迦南地。那你可能读这段经文讲说，为什么是第四代呢？这有400年时间，有好几代了。那么其实当时人的寿命是很长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活到175岁、约瑟活到110岁，所以差不多是四代左右的时间。那么400年的时间，那么以色列人才能够离开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在第16节的时候，这一句话里面讲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谁是亚摩利人呢？亚摩利人其实是迦南里面的一族。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迦南跟亚摩利人、的罪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厌恶的。那么他们不但祭拜假神，而且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孩子、金火 来献祭给假神，然后他们有许多的妙计，有许多性方面的邪淫，那么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但是这边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忍耐亚伯利人有400年之久。神虽然恨恶他们的罪，但是神仍然容忍他们有400年，直到他们圣经上讲恶贯满盈的日子到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要进迦南来除灭他们。那么接下来讲到第17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文。在第17节讲到说，天黑之后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里面讲到 不料，我们讲到说圣经里面讲的所谓的不料，其实都是神自己旨意的预定，神在特定的时间成就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在人看是不料，但是在神看，在神那里是有计划的。那于是在天黑的时候，亚伯拉罕在沉睡中，我们其实不是很晓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在沉睡，大概是在沉睡里面，然后在黑暗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光，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烟云、啊、在黑暗中出现。那么亚伯拉罕看见的，慢慢看清楚来的是什么，那么他就知道来的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出现在这里。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我们讲说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乃是象征神的降临。如果你还记得西乃山，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圣经讲到说西乃山全山冒烟，然后神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上，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我们。所以这些火跟烟，其实这边讲到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是基本上当时的人祭祀所用的东西，而这个火跟烟就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降临。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有就是像以色列人的云柱火柱，或者说摩西所见的烧着的荆棘，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讲到的火云烟，那么或者说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以赛亚第六章在圣殿里面见到烟，这个云烟充满了圣殿，那么这里讲到都是神自己的降临。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所讲明的乃是神亲自经过两边这些劈开的牲畜与亚伯拉罕一约。那这一段圣经在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其实 是很多神学家很喜欢的经文。那么 R.C. Sproul 这位今年刚过世的改革宗的神学家，今年过世好几位重要的神学家 ，J.I. Packer 今年过世 ，Ravi Zachariah 今年过世，然后 R.C. Sproul 今年过世。R.C. Sproul 讲到说，这个经文是他如果在苦难里面，他会选择的 life verse。那么在有篇讲道里面 ，R.C. Sproul 曾经讲过，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进到监狱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下狱，那么如果他们许可我带一本圣经，那当然我就带的是圣经了。那如果说他是许我带一本小小的一卷书，他说我会选希伯来书。他说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新约有旧约，而且希伯来书里面非常的丰富，所以他说我会选希伯来书。但如果只给我一个经文，他说我可能选择的会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七节。这段经文就是刚刚讲到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说事实上因为他们写书很多的人呢，他们常常有签书会，要在书上面签名。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签书会很多人也带着他自己的圣经来，所以不但签了书，还有圣经上面也给这个作者签一下。他说后来又兴起了一个方式，就是不但要签书要签圣经，还要给他们写一个 verse 啊，第几章第几节写在这个圣经上面，是所谓的 life verse， 他这一生里面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那么 R.C. Sproul 说，他说我有好几个 life verse， 他其实我不止一个，但是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来找他，说要他帮忙签圣经，要他写一个 life verse 的时候，于是他就写下了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他说第二天那个学生就回来找他，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写错了？你是不是写错了？他说我不懂你为什么写这个经文呢？那 R.C. Sproul 也很搞笑，他说好没有关系，我回去看看我是不是写错了。其实他心里面知道他写的是对的，然后他回来跟学生讲，他说我没写错。他说这个学生就面露更多的困惑，说怎么选了这个经文呢？但其实这并不是只有 R.C. Sproul 说的，其实 Tim Keller 人称他二十一世纪的 C.S. Lewis， Tim Keller 也说这是他最 favorite， 他最喜欢的经文之一。那为什么这些人都这样说呢？那 Tim Keller 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开始启示了福音。神在做这里所做的事情，乃是做了一个宣告，说亚伯拉罕，当你信我的时候，我就要与你立一个永约，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必守这个约，因为我必定要成就我的应许。而我可以告诉你，倘若我不成就我的应许，宁愿我在咒诅之下，宁愿我如这些我所创造的牲畜一般的死亡，宁愿我的永恒成为局限，宁愿我的能力成为软弱。于是你就看见神在这里乃是指着他自己，乃是指着他自己的神性。神启示说，因为你信靠我，我与你立约，而我不但与你立约，而且我必守约，我必定成就我所应许你的。其实不但这个事情如此的 amazing， 神自己立约，而且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所知道的是，神没有叫醒亚伯拉罕，跟他讲说 It's your turn， 轮到你了，该是你从这个劈开的牲畜中间经过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立约的过程，或者是两造，或者是弱势的那边去立约，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神亲自经过那个立约的血，乃是神自己与他自己启示，他自己启示，向着他自己启示，然后就显明这个约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是永远不能废弃的，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那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假若神说 Abraham it's your turn， 该轮到你了，你去走这一趟吧。那其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他没有可能靠着他的行为可以跟神立约的，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亚伯拉罕 has no chance， 没有可能亚伯拉罕可以与神立一个行为之约，因为我们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已经失败了，所以亚当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行为之约。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一个约，在亚伯拉罕的约，实际上包括挪亚、亚伯拉罕，包括 Moses， 包括 David， 那么这些以至于新约，这些都被称作为恩典之约，这些都被称为恩典之约，因为它不是叫人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人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第十八节的地方就讲到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 cut a covenant， 神与亚伯拉罕切了一个约，而这个约是神自己所切的，于是神就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那么这个乃是印证他的信。那当我们讲到恩典之约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其实神在历史里面，在不同阶段里面，在挪亚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把这个约逐渐的显明出来。我今天原来选了经文要谈大卫的，但是后来把它删了，因为实在太长，我想没有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看大卫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大卫生命是神赐给他许许多多许许多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到，还是翻一下好了，如果你翻到历代至上，如果你翻到历代至上第十七章，历代至上第十七章，你还记得大卫曾经要给神，想要给神建殿，但是先知拿单说这不是你需要你做的，所以后来是所罗门给他建殿。但是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就向大卫说，我从羊圈里将你召来，换句话说，召你的是我，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换句话说，神立大卫作为君王，无论你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在这些话语里面，神都讲明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我的应许，这些事情都是我所做的。然后他说，我必使你得大名，我必使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必建立他的国。然后你记得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吗？当神应许他这一切的时候，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圣经讲到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已经使我到这个地步了。我是谁？我们都不配的。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去看这些约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的约，然后你就明白，在这里面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个月，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有所谓的主餐，或者圣餐，或者薄饼。那我们要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然后我们一起薄饼，然后我们会读到的经文讲到说，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什么呢？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新约其实正是恩典之约，而这个恩典之约其实我们看见从挪亚，从这个亚伯拉罕，从摩西，从大卫，一再在历史中逐渐的启示出来。而不但如此，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写明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挪亚方舟的那个方舟其实正是预表基督，因为在方舟里面呢才能得救。那我们讲到说，基督也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带给万国祝福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然后我们也讲到说，基督是律法里面的这些礼仪指向的那一位未来要来的先知。我们讲到说，金灯台是预表，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陈设饼是预表，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女人的后裔，那是一个单数字，指的是基督。但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指的是基督。但我们看利未记里面第十六章里面那个赎罪日的羔羊，被杀的羔羊，那个放逐的羔羊，指的也是基督。当我们看到民数记里面被举起的铜蛇，也是预表基督。然后当我们看见生命记里面摩西说那要来的先知，那指的是基督。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遇见的元帅，指的是基督。士师记里面不断的以色列人得着拯救，那个拯救者是预表基督。路德记里面的那个波阿斯，那个救赎者，代表的是基督。以斯帖里面的以斯帖，那个代求者，代表的是基督。列王记历代志里面讲到的君王，指向的是未来神应许的 君王耶稣基督。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讲的重建者，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约伯记的救赎主，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整个的旧约的历史，整个的旧约的律法书，旧约的先知书，旧约中间的诗篇，乃都是指向耶稣。所以大卫之约也是如此，应许大卫的那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而这一切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面得以成全。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最终的应许。我们常讲说，我们说 He died a death we are supposed to die。 耶稣基督死是原本是我们当死在十字架上，原本是我们当受神审判的，原本是我们当受承受神愤怒之悲的，但是耶稣为我们承受了。He died the death we're supposed to die. He lived a life We are unable to live. 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世界上活出一个生活，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耶稣基督乃是一切的律法、一切的诗篇所指向的神将来要来的应许，而这个应许，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为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孽。那个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告诉我。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再回头来看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很有意思。有人把他的一生做一个总结，是这样子讲的。亚伯拉罕原本没有地图，原本没有指示。那么神说你出去。然后亚伯拉罕就问了一个字，说 where？ 去哪里呢？然后神说你等等，你先出去就是了。Just go。你随便往哪里去 wander 都可以、啊、但是就是 just go， 就离开你原来那个拜假神的地方，你出去。然后接下来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应许之地。然后亚伯拉罕一个问题说 when，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where， 第二个问题是 when。 然后神说我晚点我会告诉你。然后神又跟亚伯拉罕在老年的时候跟他讲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然后亚伯拉罕问了一个问题说 how， I'm so old， how are we going to do it， how。 然后神说你再等等，然后你会明白的。然后神赐给了他以撒以后，有一天神跟他讲说，我要你把以撒献为燔祭。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故事，在创世二十二章里面。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又问了一个字说 why。 所以从 where， when， how， why， 然后说 why， 然后神说你还是再等等，带着你的火，带着你的柴去吧。然后至终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祭的时候，他看见神的预备那个羊两个脚扣在树丛里面，于是亚伯拉罕取了那个羊献为祭。然后讲到一个字，就是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定预备。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他在问 where， when， how， why， 问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有很多不明白的，他心里面是有很多困惑的。但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神是那个应许的神，神是那个立约的神。那神不但立约，神而且守约。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在应许跟应许的实现之间，很多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存在的。而神向我们说的是，你再等等，你再等等。然而等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等候是需要信心的、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很多时候都像多马，我们说眼见为信，我看见了我才信。但是神的法则不是如此，我们常讲说神的法则是倒过来的。神是说你信你就必定看见，你信，你若信就必看见。所以神说不要疑惑，只要信。神说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能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告诉我们，信心的生活是存在着风险的，因为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在许多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信神，那么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也知道，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其实没有得着他所应许的，他是带着信心死的，他没有在他当时，在他生命里面，他并没有得着他所应许的。但圣经里面讲说，他从远处望见就欢喜迎接，那个神有一天要为他所预备。我还没有讲以弗所书，但是很快把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讲过去，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非常丰富的经文。但这里面要讲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神在创造万有之前就已经在世人中间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是知道人是会堕落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先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如果你去看四到十四节，其实你对于这个经文比较了解的话，就晓得第四到十四节其实非常特别，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是一句话，是保罗用一句话从十四节讲到第十四节，它是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的停顿。所以解经家用一些话去形容它，解经家说这一整段的话，四到十四节好像金链子上面很多的环节，金子的环节是环环相扣的。有的人形容他说好像万花筒里面缤纷的色彩跟图案，好像有人说好像骏马奔腾，有人说好像雪球滚下来越滚越大，有人说好像歌剧里面高昂亮丽的歌唱。但是不论你怎么样去形容它，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是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 John Stott 讲说，旧约的福气许多时候是今生的，旧约的福气许多时候是属于物质上面的，但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许多属天的，有许多属灵层面的祝福是在基督里面得着的。而且不但如此，这个得着，这个属灵的祝福的得着，乃是在万事以前，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同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中间的一个约定。那么有人称它作为救赎之约，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说约有三种，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这里讲到的是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有人说这个约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所立的约，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子讲，但是在圣经里面显示出来的，在四到十四节你如果去看四到十四节里面，一开始讲圣父的工作乃是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然后讲到圣子的工作，讲到说爱子，我们因为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就讲到说耶稣顺服父神，他道成为肉身，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救赎。然后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讲到说我们因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We are sealed，好像一头牛身上盖了一个印，这个印上面写说我是属基督的。那讲到说我们的归属，所以当你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把父子圣灵的工作明显出来，父神拣选，子神成就救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圣灵，我们 s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很多人问一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我受了圣灵没有，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因信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领受圣灵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圣灵引导的，圣灵感动我们相信耶稣，然后圣灵引导我们的一生。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是在永恒里面所发生的，在创世创立世界以前所发生的，因此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是确定的，这个事情是永不更改的，这个事情不但神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而且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定下了这个救赎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恩典的起头。所以一个人不用为自己的得救有没有啊，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是得救了吗，我还是没有得救呢？若是你真认识耶稣，若是你真相信耶稣，圣经上讲说你是有得救的确据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你的得救不是神临时起意而已，乃是在神创造宇宙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领受基督的福分，领受盼望，领受基业，领受这一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领受的丰盛。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到近处的，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今生一切的事情，我们乃需要看见的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神怎么样拣选我们，神赐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丰盛，那许多属灵里面的丰盛 但这也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求我们今生的应许。我们常常唱一个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有没有？但是神应许什么呢？神没有应许说我们的路上都没有险阻，我们的路上都没有艰难，但是神应许说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安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在二十世纪北卡的一个牧师，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二十世纪北卡这个牧师叫 Vance Havner。Vance Havner， 我一个朋友说他六零年代的时候见过这个人。Vance Havner 是一个二十世纪在北美，又是在南方相当出名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的说，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乃是在神的橱窗应许的橱窗外面徘徊。这个殿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这个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在那里等候我们去支取。然而我们太多的人在外面彷徨，当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好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吗？万事互相效力吗？哎呀，我现在碰见很多艰难，我现在看不到神怎么样在这事情上面为我效力，于是就错过了那样子的一个应许跟祝福。所以他讲到的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要进到神的殿里， Let's not do window shopping， 我们现在 browse shopping， We don't do window shopping， But let's not do window shopping， 让我们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当你去看那些应许的时候，那本小本的 pocketbook 里面讲到说，当你惧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向你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要看看神今天要向我们施行什么样的救恩。当你孤单的时候，你要记得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的话所说的。当你缺乏智慧的时候，你到神面前讲说，神啊，我没有智慧，但是我记得 你的话说，凡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到我这里求，凭着信心一点不疑惑，我就赐给你们。当一个人没有平安的时候，你需要记得的事情是，当我们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到神的面前，他就要借在基督耶稣里面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时候，要记得耶稣说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当你物质上面有需要的时候，你记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需要的一切神就要加给我们。那当我们觉得我们罪孽很深重，当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D.L. Moody 穆迪曾经有人问他说，在神众多的应许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他的回答是说，他说这个很难啊。他说就像一个人有很多的小孩，你问他说你喜欢哪一个，他说这些孩子我都喜欢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所有神的应许我都喜爱，但是他说有一个应许我是特别喜爱的，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其实神的殿里面有太多的应许，神应许的河流里面有太多的应许在那里，但是有的人却在河边干渴致死。这些应许都是白白赐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独有今生，我们还有来生的应许，我们不独有物质上面的应许，我们还有属灵上面的应许，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神加给我们的。所以为此我们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学到什么事情？ 第一个事情我们讲到说，神是应立约的神，而且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应许，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启示，不能够背乎他自己的神性。然后我们讲到说，神非人，实在神，没有谎言，在神也没有后悔。他与我们立的约是应恩典之约，是应许之约，不是行为之约。而这个恩典之约在圣经里面，在历世历代逐渐显出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成全。耶稣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所应许的，而在一切的应许，不管是属灵的，不管是属世的，都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这些应许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带着忍耐去等候，去盼望可以得着。我们的神是应许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着丰富的应许。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到主你面前，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想到说，你真是那位立约的神，也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再次想到说，主你在万事以前，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神儿女。真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时刻，巴不得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领受的是何等样的丰盛。巴不得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也看见你的应许，更是看见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帮助我们继续的追求敬虔，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但愿主你的今生的应许，来生的应许，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敬虔度日，我们都可以得着。我们再次谢谢主，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再一次在感恩的季节里面，在未来的一个礼拜，让我们特别思想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